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严武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美国篮球运动员科比·布莱恩曾经说，痛苦就如同你脑袋中的一个声音，他试图阻止你，让你停下，因为他知道如果你继续前进的话就会改变。没有人喜欢吃苦，对于苦难艰苦，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观点帮助我们面对呢？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阅读星球，透过一本书踏上前进的步伐，一同挖掘当中的真正含义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沃尔本所写的《黄金阶梯：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》，简称《黄金阶梯》，我们上一周分享了第一件事，成功在于做，不在于得。你会发现，一个真正成功的人，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，而是他做了什么事。这事情也反映了他人生的核心价值，铺成了他人生的道路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挖掘第二件事情。一听可能会觉得诧异，因为这似乎并不是直觉上我们会想到的事。黄金阶梯的作者想要告诉我们，第二件人生最重要的价值观是，人生是艰苦的。人生并不是一直都按我们的意思进行，如果都照我们的意思，其实也并非好事。在美国奇幻喜剧电影《王牌天神》，主角因缘际会获得了上帝赐予的权力跟神力，但同时他也会一直听到自己所在城镇所有人的愿望。于是不想要处理的主角干脆全部都答应，许多人想要的愿望都成真了，城镇反而陷入了混乱。有些人希望陨石坠落，造成了不少灾害，许多人希望中乐透，所以每位头奖得主只分到17美元，而这些人就上街示威，导致镇上的骚乱。如果按我们的意思，我们都希望心想事成，生活更加美好，更容易一些，而且还要有趣，不要有痛苦艰难。我们都希望不用工作就可以有大笔的金钱花用，我们想要永远快乐，不想要死亡。但事实上人生并非如此，我们多多少少会遇到艰难的时刻。不过这个真实的人生却是我们最佳的教师，帮助我们学习一些生命的功课。其中一个功课是，这个世界并不会挖空心思来讨好我们，不论我们喜欢或者是不喜欢，这都是一个宝贵的事实。从古到今，有许多哲学家在争论，人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为什么要受苦？为什么会有天灾人祸？但其实背后的核心问题是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这些痛苦是发生在我身上，而不是其他人？我们在乎的是，人生要怎么进行？但如果我们不面对人生的真相，不了解人生的意义，只是道听途说，照单全收，我们永远解决不了问题。我们只会有更多负面的思维反刍，愤世嫉俗，怨天尤人。曾经有人问《黄金阶梯》的作者，你确定要把这些负面的观念写在书的前面吗？可是人生是艰苦的，本身并不是负面的，而是一个事实，只是端看我们如何回应， 是用负面的态度回应还是正面的态度回应。最大的问题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错误回应的我们。举个例子，人生苦短，这个是事实，但之后你怎么回应，这个是态度。你可以说人生苦短，所以及时行乐吧，你也可以说人生苦短，所以不可以虚度光阴。成功跟失败者之间重要的差别在于，他们用不同的态度面对人生的难题。失败者试图逃避轻看问题，成功者承认问题，努力克服。即便遇到苦难，如果我们勇敢面对并且寻求解决方式，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。人生是艰苦的，这个事实总是会让人想要抗拒。他们抗拒这个事实，不去调整自己的态度，不断地向别人发出怨言，甚至夸大自己的问题，仿佛只有他们的问题是唯一的问题，只有他最惨，别人都没有他那么惨。可是抱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只会使自己更加糟糕，甚至负面影响到身边的人。因为抱怨具有强化的效果，抱怨凸显出一种企图，你想要把自认为的重担放在别人身上，拒绝人生中无法避免的困难。这让精灵想到一段以色列人的故事，记载在旧约圣经的民数记第十一章。你会发现这段故事非常鲜明地描绘出抱怨如何成为破坏的起点，以及神对这样态度的反应。这不仅是历史故事，更是一面照出人心的镜子。这段故事的背景是以色列百姓已经离开埃及，从被奴役的身份中出来了，正在旷野中前往应许之地。神用大能的手拯救他们，日间有云柱，夜间有火柱，并且天天赐下玛纳作为食物。这个食物是神特别赐给以色列百姓的，样子像是圆锥子，颜色是白的，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。可以这么说，他们每一天所需要的供应都不缺乏。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民数记第十一章的开头说，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。百姓原本应该要因为神的同在跟神的供应觉得感恩，但他们却选择用发怨言来回应，而且是为了食物而发怨言。民数记的第十一章四到六节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这玛纳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这是非常讽刺的情况，他们忘记了自己在埃及曾经是奴隶的身份，生活极为困苦，如今他们却只记得当时在埃及是吃免费的鱼，将过去的奴隶生活美化了，反而将现在神的供应视为无趣的重复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百姓不是没有东西吃，而是嫌弃神的供应不够有趣，不够好吃。这种选择性的记忆跟错误的价值观，导致他们抱怨甚至后悔出了埃及。他们想要回到过去所谓的舒适圈，即便那曾经是他们叫苦连天的苦难之地。这个时候，以色列百姓的领导者摩西也承受极大的压力，受到了影响。摩西向神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他们都向我哭嚎说，你给我们肉吃吧，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摩西甚至对神说，你若这样待我，还不如将我杀了。这段话我们看见，人的抱怨不仅会影响自己，还会压垮那些在你身边愿意为你付出的人，拖累那些本来是要和你一同前往美好方向的人。虽然摩西也处在人生极大的艰难之中，但他的态度跟以色列百姓的抱怨有本质上的不同。摩西的心是正直的，他的哀叹是出于重担过重的诚实表达，而不是出于贪婪、不信或者是埋怨神的恶念。摩西一个人要管理大约有200万的以色列百姓， 而且还是如此抱怨的百姓，让他感到压力很大，没有办法承担。可是摩西并没有逃避，他勇敢面对，向神诉说自己的困难。这个心态跟百姓的心态截然不同。百姓说，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？这个背后的心态是怀疑神的计划。摩西说，我独自无法担当，求你帮助我。这背后的心态是承认自己有限，寻求神的帮助。那么耶和华神如何回应呢？对于抱怨的以色列百姓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吃肉，而且不止一天，不止两天，是整整一个月，直到从鼻孔中出来，令人厌恶。神并没有立刻惩罚他们，而是先让他们得到他们心里所要的，以此来显明人心的贪婪跟不满。神使鹌鹑飞来，布满以色列扎营的地方，但是以色列百姓贪而无厌，显露出内心极度的贪婪。民数记第十一章的33到34节就说道，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，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，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欲之心的人。另一方面，神并没有责备摩西，反而立刻采取行动，显出他的慈爱跟智慧。耶和华兴起70个人，就是做百姓的长老跟官长的，赐给他们能力，与摩西同当这个管理百姓的重任，免得摩西独自担当。这段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人生的艰苦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们如何回应。也许你正在面对压力重担，甚至感到一切快要崩溃了，你可以像摩西，选择把心里的重担交托给那位真正了解你、愿意帮助你的真神，或者像以色列百姓，拒绝面对困难，抱怨此刻的处境，回忆错误的认知，责怪他人的决定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生活有没有难处，而在于我们用什么态度面对困境。我们可以选择像以色列百姓，用怨言跟不满作为回应，最终失去了更深的福分，或者我们可以选择信靠那位知道我们软弱、愿意引导我们的真神。这位真神愿意用爱跟真理引导我们走出困境，并且在信靠他的过程中，让我们的心重新得着安稳跟力量。当你愿意相信神，相信耶稣基督，那么这句话就是给你的应许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火把音乐的《我需要你》。
当我感到害怕，我知你保护我，面对孤单落寞，我知你会陪伴我，在黑暗的角落，你会来寻找我，有十足的把握，你一定会找到我。你担当我忧患，陪伏我的痛苦，世人却不以为，你因罪被击打了，原来是出于爱，无怨无悔的爱，穿越一切阻碍，你真找到了我。主啊，求你来介入我生命，让我能够靠你重新的力，你的掌和肝安慰我，不再回首过去，向前进。主啊，求你来医治破碎心灵，让我能够再次刚强站立。你的掌和肝都安慰我，我高举你旌旗向前进。人却无以为， 被击打了，原来是出于爱，不怨无悔的爱，穿越一切阻碍，你真找到了我，主啊求你来介入我生命，让我能够靠你重新的力，的整个感安慰我，不再回首过去向前进，主啊求你来医治破碎心灵，让我能够再次刚强站立，求你来介入我生命，让我能够靠你重新的力，你的掌和感安慰我，不再回首过去向前进，主啊求你来医治碎心灵，让我能够再次刚强站立，你的掌和感动安慰我，我高举你旌旗向前进。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火把音乐的我需要你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，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，简称黄金阶梯。登上的第二个台阶是人生是艰苦的。如果你观看这个世界的局势，你会发现社会天天用相反的讯息侵扰我们。怎么说呢？举个例子，科技提供我们按钮生活，只要按对按钮，我们就可以打开电视、煮晚餐、洗盘子，也帮助我们支付账单，这都没有什么问题。问题是社会也在当中夹杂了这样的讯息，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有一种又快又容易的方法，于是说你可以投资这个马上就能获利，吃这家的减肥药就可以快速减重，不用改变生活习惯，多喝几杯酒就可以忘掉忧愁等等。大多数的人并不想要接受人生是艰苦这个事实，而且寻找任何可以避免痛苦快速获得想要的方式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登上这个黄金的阶梯，活出真正有意义明亮的人生，我们就必须明白，值得去追求的东西都不会来得太快太容易，总要付上时间、精神、牺牲、痛苦的代价。但是当那些我们不明白、无法控制的苦难发生在我的身上呢？或者是其他人的身上呢？比如说天灾人祸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或者这么说，这些邪恶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？二十世纪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遇到一个极大的难题，就是苦难跟邪恶的问题。爱因斯坦相信宇宙的秩序透露出一个极其卓越的智慧，使所有人类的智慧都黯然失色。如果这个卓越的智慧是来自于上帝，如果这个上帝是良善的，怎么会容许这些艰困苦难甚至是邪恶的事情发生呢？库尔森的《人生一百问》这本书里回应了这个让人感到艰难的问题。事实上，邪恶与苦难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的确存在，于是有人做出这样的结论，或许神不是全然良善，因为他会容忍邪恶，或许神不是全能的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摆脱邪恶，但这是错误的，而且错得离谱。圣经里的神并不需要制造邪恶跟苦难，从一开始，圣经的第一卷书《创世纪》里，我们就知道 神起初创造的就是甚好的世界，神并没有创造邪恶跟苦难。这些苦难、艰苦、邪恶从哪里来？圣经说神是良善的，他创造了美好的世界，但圣经也说这个世界如今遭到罪恶、死亡跟痛苦的毁害。由于神并不是罪恶跟痛苦的来源，那么答案只有一种可能。另外有一个罪恶的来源，这个存在能够做出道德选择，也能够在神的世界里创造出原本不存在这的事物。这个答案也在创世纪。当第一对人类做出自由道德的选择，选择回应撒旦魔鬼的诱惑时，邪恶、苦难就进入了神的创造。之后人们继续按着自己的意思做出自由道德的选择，邪恶也就像瘟疫一般在历世历代中蔓延。知名的无神论者尼采曾经有感而发说出一句话，这句话的确触到了圣经的真理一部分。他说，苦难无论有多大，只要人们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，就可以忍受得住。如果从更广的意义跟目的来看，大部分的刺痛都能够从人类破败的处境中拔除，但是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其中核心的脉络，直通到永恒的观点。这个观点就是，邪恶虽然真实，却不是原来创造的一部分，有一天它会被除掉，它只是暂时驻留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。接下来精灵要和您分享一个更加关键而且美好的信息。神本质中最奇妙的是，他能够将最糟糕的情况转变为美好的结局，他也这么做了。神提出一个不寻常、令人惊讶、难以想象的替代方式，他为自己的受造物担负刑罚，神进入人的世界，承担人类所招致的痛苦、死亡跟审判。借着耶稣基督，他圣洁无罪的儿子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击败了撒旦，拯救我们、洁净我们。神让痛苦有了意义跟重要性，也就是说，对神而言，忍受蒙恩罪人的连累比从来没有创造过人类还要好。为什么呢？答案是神的爱。神非常爱我们，即便他知道自己创造的人类会背叛他，会让这个世界受到折磨、受到亏损，他仍旧选择创造我们，赐给我们自由意志跟尊严。这是最伟大的消息，有个能够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方法。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，我们有了面对苦难、胜过苦难的秘诀。当艰苦的时刻来临，当我们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当我们感受到不公平、失去、痛苦的时候，觉知的机会也同时来到了。就在这样的一个破碎艰难的世界里，耶稣曾经说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，那是他即将要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说的话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耶稣说他胜了这个世界，意味着他亲身走进这个世界的黑暗里，承受人类所有的痛苦跟不公，最终以他的生命胜过了罪恶、死亡、魔鬼的权势。他为什么愿意经历这一切？因为他爱你，他知道你不能够靠自己胜过这一切，他愿意成为你的力量。这代表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你不再是孤单一人。这代表艰苦的时刻来到，你可以选择不再逃避，而是转向那位胜过世界的耶稣。你可以选择不让痛苦成为你人生的终点，而是让它成为你与神相遇的起点。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，心中有感动，愿意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的主，赐给你新的生命、真正的平安以及未来的盼望。精灵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做觉知的祷告，你可以跟着我或者是在心里真诚的回应，最后我们一起说阿们，这代表诚心所愿。亲爱的天父，我知道人生有许多痛苦跟艰难，有时我也深陷其中，感到失落跟无助，但今天我听到了你的话，我相信你是创造我的神，也是那位愿意爱我、拯救我的主。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曾经远离你，照着自己的心意生活，但现在我愿意悔改，转向你。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胜过了死亡跟世界的黑暗。而此时此刻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，生命的主宰。求你赦免我的罪，赐给我新的生命。无论人生多艰苦，我都要信靠你，带领我走在真理跟光明的道路上，因为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如果你也和精灵做了这样的祷告，精灵要更进一步的邀请你到你家附近的教会认识耶稣，受洗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踏上这条通往永恒的黄金阶梯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再让精灵和你分享火把音乐的诗歌《当我抬头仰望》。
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赐下荣耀尊贵，作为他冠冕，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。我算什么，你竟顾念我？我没做什么，你却垂怜我。当我未出生以前，你已先爱我，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。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，甚至你多么爱我，愿照顾一切患难困苦，是因有故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是许精灵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